真理的两面性第四讲，万事互相效力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复活升天，坐在无所不能的父神的右边，将来还要再来。这个福音是全备的，也是不能分割的。那么这福音的各环节又是怎么互相效力呢？请听下面的信息。
在今天天人之间这个节目中，我们还要继续来思想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真理。我们一再的提醒过，我们知道所谓万事都互相效力啊，可有多方面的解释。第一，这个所谓万事都互相效力啊，说明任何情况的发生啊，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有相互的影响，都有连锁的作用。比方说世界上讲和平不可以分割，我们今天用属灵的观点也承认和平不能分割。我们与神和好了，与人也要和好。世界上说自由不可以分割，我们今天用属灵的观点也承认这个事实。主耶稣是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我们自由了，这个自由不能分割，我们也巴不得所有一切人都得到自由，否则我们就有捆绑，我们心中有捆绑。我们必须等到我们传福音救灵魂，大家都得救了，我们才有真自由。第三，说幸福啊也不能分割的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制造天堂，把地狱推到门外，我们应当让所有人都能进天堂。这个幸福的门是向着全世界开放，我们应当带领众人离弃虚妄，归向真神，离弃黑暗，进入光明，从亚当里出来，进入基督，才有真正的幸福。我们也提到生命不可以分割，救恩绝对是个别的，我们不能把生命分给人，可是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人，让别人听到福音，得着耶稣做生命，这叫做生命不可以分割。我们也讲到时代不可以分割，在律法中间有恩典，恩典中间有律法。上帝不但是公义的，上帝也是慈爱的，上帝不但是圣洁的，上帝是怜悯的。所以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，所以圣洁的神也是怜悯的神，是律法恩典呢，这个相对的真理啊，都应当尊重。那我们今天再来思想福音啊，也不可以分割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我们所传的福音啊，不能够分割。这个福音呢，有基本的五个要点，讲到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受死，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升天，耶稣的再来，这是福音的五个环节，五个圈，五个环节。这个五个环节扣得紧紧的，缺一不可。这个五个环少了一环的话，就不是福音了。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别的福音啊，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这个五个环，这个福音的五个要点，如果不传这五个要点的话，那就不是福音，那是别的福音，那是该受咒诅的。所以福音也不可以分割，我们一定要讲到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从天上降生，这叫主的降生。主的降生呢，就是借着童女玛利亚取得一个肉身，因为这个肉身才能够上十架，才能够钉十架，才能够流宝血。所以主有一个肉身，就是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来做人，这是福音的第一个起点。如果主耶稣不降世为人的话，福音就没有开头，福音就没有起头，那就没有福音。所以主的降生是最要紧。第二，主的受死，如果单单传这个伯利恒耶稣的降生，而不传 哥哥他耶稣的受死的话也不叫做福音。所以世界人只喜欢过圣诞节，圣诞节很热闹，大家过圣诞节，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，大家都过圣诞节。这个不过是福音的起点，这是福音的一环，这是福音的中间的一个要点，耶稣的降生，主的降生。但是降生是为着什么呢？是为着第二，主的受死。他的降生是为着死，所以耶稣叫我们纪念他的死，他没有要我们纪念他的生。在守圣餐擘饼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纪念主的死，吃主喝主纪念主的死，这是主亲自吩咐我们要纪念的。主并没有要我们去纪念他的生，主没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替我过生日，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吩咐。主只吩咐我们要纪念他的死，因为他的生啊是为死预备的。如果他不是来上十架，他何必降生在人间呢？他不是来到人间讲几篇道，行点神迹，留下一些榜样脚踪就走了，那这些也不能帮助我们得救。主必须替我们死，偿清了我们罪债，我们所犯罪的债，所欠的债啊，只有耶稣能偿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罪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感谢主，主的生是为着死，所以他的降生他的受死，这是福音的两要点。第三是讲到耶稣的复活。如果单单讲到这个降生受死而没有复活的话，也不是福音。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讲耶稣的十架，讲到耶稣的牺牲，而不讲到耶稣的复活。如果不讲耶稣的复活，那就是没有福音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要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面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可见得救有一个基本的内容，就是相信耶稣的复活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，你到如今还是个外邦人，是个挂名的教友，你还需要悔改，需要重新觉知，信主得救。所以福音的第三个要点就是耶稣的复活。复活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基督教。复活的主今天不是在地上，乃是坐在天上。这就是福音的第四点，升天。主为什么要升天呢？主如果不升天的话，圣灵宝惠师就不降下来，主必须要升天然后圣灵下来。这是三位一体神的接棒的工作，圣父圣子圣灵。然后呢，主升天呢又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祷告，这就是很重要，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奉主耶稣的名，既然奉主耶稣的名，耶稣就把这个祷告转达给天父，天父因着耶稣的缘故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不看我们的败坏软弱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耶稣的升天是绝对必须的。他的升天，第一，圣灵可以降临；第二，他可以替我们祷告；第三，他可以再来。他要不升天，他怎么再来呢？所以最后一点福音就是主的再来。主的再来已经是各样的兆头都已经显明了，主的再来旦夕终是早晚的事情。因为现在世界上各样的兆头都已经显明，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在1948年5月以色列复国了，圣名已经归回了圣城了。然后在1967年6月6日战争啊，耶路撒冷圣城重光了，都被以色列整个接收下来了。到了1974年7月间，那么圣殿呢开始预备建造，犹太人以色列人预备了600万的预算，美金预算呢，要想盖一个圣殿，富丽堂皇的圣殿，要跟以前旧约时代那个样子一样的。建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可是因为国际的局势很险恶，所以直到如今还没有动工建造。诸位，你只要看报纸，什么时候以色列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了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就近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，有个大罪人呢，就是沉沦之子，要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，接受人的敬拜。当这样的时候呢，耶稣就来了。你看以色列盖一个圣殿呢，3-5年最多要盖好，可见耶稣来的时候是一天比一天近了。这就是福音的五个环节，从主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、再来，这五个环节构成了福音的全面的整个的完整的内容。所以说福音不可以分割，你 你单讲一环不讲其他的不对，讲了四环少了一环也不对，这叫做福音不可分割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
传说耶稣的事迹，信而得救。